你好，我是茉莉，欢迎来到 Bree 播客家族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要聊几件实打实的事。英飞凌砸下50亿欧元在德国建芯片厂，欧盟的自主芯片梦终于落到了实际产能上。珠峰上那个被无数登山者路过的绿靴子 DNA 检测终于给出了他的名字。还有 Rust 编译器被完整翻译成了 C。1000座强化学习可能只需要改最后一层就够了。
欧盟法院刚刚驳回了谷歌的上诉，维持了2017年开出的一张43.4亿欧元反垄断罚单，这是欧盟有史以来最高的罚款。
这个数字确实惊人，43.4亿欧元，差不多47亿美元。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同一天，一位谷歌内部资深员工发表了一篇离职公开信。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点公开告别？
核心指控是说，谷歌管理层已经失去了道德指南针。他在信里明确写道，公司曾经那句不作恶的信条，现在变成了只是公关说辞。
他指出了一个具体转变，以前的领导层讨论什么对我们用户最有利，现在的议题变成了这会让我们赚多少钱，对股价有什么影响。
欧盟的案子正好提供了一个注脚，这43.4亿欧元的罚款针对的是谷歌在安卓手机上预装自家搜索和浏览器应用，并设置合同障碍，阻挠竞争对手。
这位离职员工还提到了公司内部审查越来越严，员工不敢再对产品决策提出异议。他认为这已经不是他当初加入的那家公司了。
罚款本身对谷歌的现金储备来说可能不是致命伤，但他和这次内部人的公开信加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内外夹击的压力。欧盟砸钱推芯片自主，现在有一座实打实的新工厂落地了。
是英飞凌在德国德累斯顿的那座新厂，跟博士还有恩智浦合资的，项目名字叫欧洲微电子。
这个厂具体的规模有多大？凭什么说它是欧盟芯片自主的关键一步？投资额是50亿欧元，英飞凌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笔投资。欧盟委员会批了大概10亿欧元补贴，走的是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框架下的国家援助。这样一来，就不只是企业行为了，整个区域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刻意降低对外部依赖。
没错，新工厂主要生产300毫米晶圆，瞄准汽车和工业用的功率半导体，还有模拟混合信号芯片，这些恰好是欧洲工业最刚需，过去几年也缺货最严重的品类。
所以英飞凌这一步等于把欧盟的技术自主目标从政策文件搬到了真正的产能上。日本最高法院刚刚裁定 AI 不能在专利申请中被列为发明人，
这跟上一段聊的欧盟建芯片厂是一个逻辑的另一面，一边在抢技术的物理主权，一边在抢法律上的定义权。
那这个案子具体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发明人 Steven Feller 用他自己开发的 AI 系统自动生成了一项发明，然后以 AI 的名字去申请专利，日本专利局直接驳回，
所以他就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
对，法院最终的结论很明确，现行专利法里的发明人只限于自然人， AI 不符合资格。
这个逻辑不只是日本，全球主要专利局的态度都差不多，发明必须有人类智力贡献。
但这个细节容易被忽略，法院并没有关上保护 AI 相关发明的大门。
那保护怎么实现？如果发明人不能写 AI， 这条路不是堵死了吗？
判决里说得清楚，如果人类使用 AI 作为工具产出了发明，人类依然可以作为发明人申请专利，只要人类的参与构成智力贡献。
也就是说，争议焦点其实是完全由 AI 自主产生的成果能不能拥有知识产权，而不是要不要保护 AI 辅助的发明。
没错，这个区别很关键，相当于法律在说锤子不能拥有它敲出的专利，但拿锤子的人可以。
那就给企业划了一条实操线， AI 辅助研发没问题，但别试图把 AI 写进发明人栏位。弗吉尼亚州刚刚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出售地理位置数据。
这个禁令具体针对的是什么场景？
主要是限制数据经纪商买卖通过手机等设备收集的个人实时位置和行踪轨迹。
那这和电子前哨基金会给 FTC 的信有什么联系？
两者都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平台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敏感位置信息用于广告或训练 AI。
EFF 的信针对的是 X 平台最近更新的同意令，认为他留下的漏洞太大。
对，电子前哨基金会指出， X 的做法仍然可以让第三方推断出人的工作地、居住地，甚至就医记录。
朱吉尼亚的禁令和 EFL 的质疑一起，给位置数据的灰色交易上了一道禁锢，后续可能会有更多州跟进。
Linux 6.9 引入了一个静默的加密风险。 Lux 挂起后，磁盘加密密钥不再从内存中清除。
这意味着什么？原本挂起到内存时，密钥理应被安全抹掉。
正确，但是从这个内核版本开始，那个擦除步骤被跳过了，密钥会一直留在 RAM。
所以攻击者如果拿到挂起状态的设备，理论上就能直接从内存里提取密钥，解密整个硬盘。
正是如此，而且这个变化没有任何内核日志警告，用户完全无感知。
那对于依赖全盘加密来保护敏感数据的人来说，这是个不得不修的漏洞。
关于珠峰上那个让无数登山者路过的绿靴子，他的真实身份终于有结果了。
一直是个谜的那个遇难者吗？
没错，但最近通过 DNA 检测确认了这具在珠峰北坡存在了近30年的遗体，身份是印度登山者次仁巴杰。
这解决了登山界一个长达近30年的疑问。
他是在1996年那场著名的珠峰山难中失踪的，当年暴风雪夺走了8条生命，但他的遗体一直未能确认。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在海拔8500米那个石灰岩洞穴里，每个攀登者都会经过他，但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如今有了 DNA 比对，这个象征高海拔风险的符号终于变回了一个有名字、有家人的人。聊完高山上的旧谜团，我们回到实验室里的新问题。大语言模型做强化学习，究竟需要更新多少参数？
全参数更新吗？那计算成本太高了。最近有篇论文提了个反直觉的结论，只用最后一层 transformer 就够了。
对， is one layer enough? 这篇做了实验，仅对最后一层做强化学习，数学推理和编程任务的得分居然追平了全参数训练。
而且计算量大幅下降，这也太适合那些手里只有几张卡的开发者了。
说到编程任务，另一个项目叫短绳法，用这种约束性提示直接让 AI 越级打怪，击败了更强的模型。
核心逻辑就是不给 AI 全局自由，每一步只让它改一行一个函数，结果它把 Fable 这类编程基准的记录给破了。
合并来看挺有意思，模型结构上只玩一层，编程策略上只给一步，短绳和单层都在用限制换效率。
所以下次考虑微调或写代码时，也许我们都可以问问自己，是不是给模型的权力太多了。
如果说上次聊的是 AI 内部效率的飞跃，今天眼前这个例子正好是现实世界里系统低效到荒诞的程度。
荒诞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几家主要的鸡蛋供应商因为合谋操纵蛋价，刚刚支付了一笔罚款，大概2500万美元。
听起来不少，但你这么说肯定有下文。
对，关键在下文。反垄断机构估计，这个价格操纵团伙在2000年到2008年间，从中获取的利润大约是30亿美元。
等等，30-40亿的利润，只罚了不到3000万。
正是如此，罚款不到利润的1%，甚至只有1/1000左右。用最简单的算术来说，这群鸡蛋大盗赚了1000块，最后只被罚了1块。
这种罚金对任何巨型企业来说，都只是一个合法化了的小额入场费。
它传递出的信号很危险，既然违法的成本远低于收益，所谓的监管惩戒就变成了鼓励继续操纵的激励机制。如果大语言模型能直接看视频，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最近有个叫 Cloud Real Video 的开源项目，确实让这件事变成了现实。
它是怎么做到的？
他把视频逐帧转换成画面描述和时间戳，然后喂给模型去理解动态过程，相当于让任何大语言模型都获得了一双眼睛。
这样视频数据也能直接参与分析了。
对，还有一家叫 Manufacture 的 YC 新公司发布了 MCP Cloud， 专门帮模型标准化连接视频数据库这类外部资源。
刚出炉一个数据库底层基石的新版本LMDB 1.0 发布了，
就是那个闪电内层映射数据库管理器，对吧？它为读操作做了极致优化，内层文件映射下读操作根本不需要拷贝数据。
没错，同时另一个项目也带来了有趣的可能， Crust 直接把整个 Rust 编译器翻译成了 C 代码。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 LMDB 是高性能的 C 库，而 CrossC 让 Rust 编译器摆脱了对 Rust 工具链的编译依赖。理论上可以先用 C 编译器把 Rust 编译器构建出来，再用它去编译其他 Rust 项目，引导链条多了一条路。
所以 LMDB 1.0 不只是版本里程碑，它给生态里需要极低延迟读取的场景一个稳定锚点。而 CrossC 则在编译基建层面给了 Rust 一个更底层更纯粹的起点。 Rust 编译器刚刚被完整翻译成了 C， 另一边 Image 也直接跳到了第三个大版本。
这个版本号跳得有点快，发生了什么？
主要还是重新定义了它的核心模型。以前照片是按物理目录存，现在改成了用虚拟分区，文件怎么存和怎么浏览基本解耦了。
那对部署的人影响大吗？
迁移本身是自动的，但意识上要转过来。你现在管理的不是一个文件夹镜像，而更像一个按时间线和人物自动编排的媒体库。从珠峰上的一个名字到鸡蛋罚单上的一道算术，今天的消息都在追问同一个简单问题：规则究竟是为谁写的？感谢你陪我们一起走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这里是白话和茉莉在不亦播客家族的 Hiker News 每日沙龙等你。